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1年6月28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小南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另外一位是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欢迎杨先生。
谢谢，小南好，亚光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今天我们肯定大家都感到了这个夏天的热情啊。西雅图创了有历史记录以来的最高记录，今天好像差不多西雅图市区在107度，华氏107度，我刚才查了一下是差不多等于41.6摄氏度。那么西华州如果比较靠内陆的地方可能就更热一点，往什么 Bellevue Issaquah 这边可能还高于107度，我看好像说那个 Olympia 那边可能达到109甚至110度，那就到43度了。不知道两位嘉宾所在的地方现在情况怎么样？
非常非常恐怖啊，这108度就是40几度，这个大概是，我是想是我这辈子大概经过最热的这个温度。西雅图从来没想到西雅图会这么热。我曾经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上过4年学，读博士学位读了4年。那个地方呢，夏天是从5月份开始开空调，一直要开到10月份。在最热的7月份、8月份呢，会到100多度、100零几度、105度。100度以上，102度、103度、105度，这已经是很热了。所以我是觉得好像这个是我所经历过最热的一天，最热的这么几天吧，连续这星期六、星期天和星期一这3天非常热。
杨先生呢？
是的，因为我来自台湾哈，台湾本来很多时候这个夏天呢也会到达37、8度摄氏，但是40度没有经历过。但是因为我离开台湾有在印尼待过，在印尼的话呢，这个40度就习以为常了。但是印尼有个好处，它这个是有那种，这个虽然温度高，但它有那种骤雨，就是说来就来，一阵雨之后满地泥泞，但是温度也降了。所以在印尼呢，有一个大家都比较少见的特色，我刚去也很意外。床的旁边竟然会有个水池，这还是比较有条件的家庭才有的。每一个房间的那个都有一个水池，那个水池不是洗澡的，那个水池是夜里热的受不了下去泡水的，泡完了水身上湿淋淋的就可以再爬回床上去，因为床上也就一条就一个凉席而已，反正湿了也无所谓。他这个是热到这个程度。其他的还真是没什么机会经历。
对，我也觉得确实是西雅图待久了，我觉得我们可能也有一点被浇灌坏了，就是热一点大家叫苦连天，很多西雅图的房子是不装空调的，所以可能会感觉更糟糕一点，因为在这么热的时候人家没有空调的话，就是靠着电风扇吹也会就是不如像亚光你在俄克拉荷马，那肯定几乎所有的房子应该都有空调了，是吧？
家家户户的空调，而且空调我说嘛，从每年5月份一直开到10月份。
对啊，
这个那个气候很有意思，10月份关了空调没有不到一个月，11月份开始开暖气，
开冷气，对，
那这么一个大陆性气候，
就典型的大陆性气候。我今天还出去走了一下，我感受了一下，我个人觉得呢， 好像这个四十一二度呢，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热，但是因为我们毕竟在国内的这个不同的热的这个城市待过，北京有一年暑假我回北京，就是一下那个高铁的时候，那天正好北京高温，下高铁就是那个四十一度，啊，那个热浪迎面扑来，我觉得好像比现在就国内那个很多城市的热，比如南京这个几大火炉啊，我这个在南京待了很多年，也是它那个不光热，它还有点那个就是湿度比较高。西雅图好处，我今天出去走了一下，我觉得它是干热，它没有就湿度比较低，虽然靠海啊，但是因为风啊还是怎么的，反正没什么湿度，就是热，热的话晒一晒，问题还算好吧。但是
那你在北京感觉的热度啊，和这个和咱美国今天的感觉热度不一样，什么呢？北京的热度啊，一热以后呢，因为大家家家户户都有空调，它那空调排出外面的热气非常大。在外面那个温度非常非常糟糕，就是说我在北京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它不好说，天气预报说三十八度，可是你外面感觉远远超过三十八度。原因呢是它气象台测温度的时候，它在阴凉地方，在一个通风的阴凉地方测一下温度啊，说要告诉你三十几度三十八度，但是你人经常走在一个城市里的大楼里，这个钢筋水泥森林里头，每家每户都用空调，它向外能量转换，向外排热量，那就使得周围的这个局部的温度相当高，相当可观。这形成的就是城市里的温度要远远比天气预报的温度要高，这种感觉。
很大。对，因为国内的城市因为人口也相对多一点，你看西雅图地区也就100多万吧。你想咱们国内一个县城都在一个中等城市几百万，你像北京上千万，一个是。水泥森林里面是吧，这些高楼大厦就是每个小区那空调就是，再一个就是说你想马路上全是车满满的啊，
对，
这个上百万辆车也是，车里面也在烧空调啊，也在往外吹，所以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比较难受。对，不过好在我们这就三天嘛，星期六星期天今天明天就凉快了，明天80多度吧，所以明天我们就回到这个正常的生活了，属于这个
八十多度，实际上也不低了。
对啊，哎，小南主任，我今天看了一个观点很有意思啊，跟小南、跟鼎兄、跟你们两位就是分享一下一个说法呢，就是说现在大家都讲这个 global warm 啊，这个 warming 就是说这个啊全球就是说这个。暖化现象，地球暖化现象，认为地球暖化现象是人类活动造成的。但是呢，从这个新冠疫情开始，2020年，人类的活动大量减少，全世界的范围内人类活动大量减少。可是2020年夏天也相当热。那么到2021年现在为止，你这个美国的人的活动情况，我觉得没有恢复到正常年景的一半吧，开车还是少很多。这个可是温度还这么高，所以这个温度上升，整个这个全球温度上升，全球暖化到底和人的活动有多少关系？好像现在是这个，至少这2020年和2021年证明的都是相反。哎，你看我这两年人类活动大大减少，反而温度没有降低，而温度反而是在上升。所以呢，温度上升也许是那个因素呢，并不一定是人类活动的造成的，人类活动可能是造成，不是主要因素。这么一种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不是你们怎么看这事儿？
是。
杨先生怎么看？
我倒没有留意这个暖化现象，但是我是感觉这个西雅图是逐渐的在热。从我来了这边10多年呢，从一开始一直到现在，是，它这个温度好像屡创新高啊。究竟跟人的活动有多么直接的关系，我也存疑。
亚光这个问题，其实在美国政界也长期存在不同看法。这个我知道很多，这个怎么说，共和党阵营的人可能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就是说人胜不了天，这个天大自然的力量是巨大的，你人类这点活动太渺小。 冰川世纪来了，我管你在这烧多少，你烧什么都没有。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就是说人类的活动呢，在正常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下，就是因为地球上人口增加，然后这个能源的消耗巨大，排放各种废气污染，可能会对比如说什么臭氧层啊，什么这个对温度有些微的影响，就是，但如果真的如果大自然发生了什么巨大的变化，我觉得那个是人力很难就是影响或者是改变的，这个比如说哪一天忽然比如说太阳爆炸了，然后地球或者被烧掉了，或者就是忽然没烧掉，太阳没了，咱们也没光了，没热了，那地球肯定就降到一个非常非常冷的状态，这个我想人类做什么努力可能都 没有用，这个就是比较多余的话了。不过 anyway 就是我们好在今天撑过去了，最热的一天已经撑过去了，明天80多度，杨先生我刚才查了一下，87度相当于摄氏的30度，所以还行，还行，就是30。那大概这个热浪好像在全美国几乎都是，美西比较厉害，其实南部也很厉害，这个佛罗里达那边也很热，但是佛罗里达呢前两天这个倒了个大楼，就是迈阿密那边是吧，一个楼倒了，12层的公寓大厦，这个没有任何征兆就忽然就夸一下垮了，然后很多人都在家里面，可能还在睡觉似的。
对，
到现在还有150多人没联系上是吧。
是的，他失联，所以这个 让我很意外。因为类似像这种灾害，我不管它是天灾或是人为的，好像我就感觉我纳闷的是美国的媒体，因为这种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美国又这么注重这个生命的，那么没有看到一家电视台在滚动报道，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量。当然这是从我个人的一个这个对新闻的这个敏感度也许没那么高了，但是我直觉的感到这个是有一股势力在压抑这个报道，因为这很可能这100多人，因为已经好几天了，这100多人很可能没有了，甚至这个有的也活不了了，是吧。那个这个这么多天在这种高温之下，那有可能都味道都出来了。那么为什么没有一家电视台或是这个媒体追踪报道那么包括画面，这个都很令人意外。我怀疑是美国的这些大财团，尤其是地产商，在这个中间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因为这个房子是有这个是有海景的。那么据说因为这个房子的这个事件已经造成了很多的海景房海景公寓了，主要的是大楼了，这价格下滑，那么是不是这个也是因素之一，所以说媒体都收到封口费了嘛，让我感觉是这样。那么像今天我特别看了一下，死了11个第一天只有1个，那么今天说已经有死亡11个人，但还有150人还失联。那么很确定的在里面的人，当然究竟有多少不知道，但这么多天假如是在外面的应该都联络上，我认为。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然后政府也没有什么具体作为，然后这个救灾的行动非常缓慢。那个这个黄金72小时早就过去了，那么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考量了。然后媒体呢都是小方块，也不是什么头版头条，就一语带过。那么这些人估计是没有什么机会了，这是我个人的浅见。
OK， 亚光，你觉得呢？
新闻我同意就鼎兄刚才的观点啊，就是说报道肯定是着力点不够，报道这个东西要是发生在亚洲国家啊，那肯定是天天滚动播出报道这个事情。 包括在中国，中国现在要出点这种灾害性事故的话，比方说矿难，比方说哪着火火灾，它报道的幅度都远远超过美国媒体对这个对一件事情报道的这个幅度。我同意鼎兄的观点，这是说的对的。就这件事情现在看起来呢，就是说给大家提醒，就这个房子，这个整个这个大楼呢，不单有海景，它实际上是水前，是 waterfront， 它就直接就是沙滩，旁边就外面就直接是沙滩。那这个海风对于建筑物的腐蚀作用，可能大家还是认识的不是特别清楚。我曾经有一次经验到这个西雅图边上这个 Des Moines 那个城市，我见过一个水前那个房子，我进去看了，进去我就感觉旁边这个，我记得那个 owner 告诉我，他说他的换的所有东西全是不锈钢，家里东西全都是不锈钢的东西，所有的门把手、所有的灯什么的全都是不锈钢。我说为什么？他说不锈钢的东西都不行，都很快就会腐蚀掉了。他说一般的咱们买的那种随便的，就是一般的这种门把手，不是专门特殊处理的东西，很快就会腐蚀掉。啊，那么这个他讲的就是海风的海风这个海水的这个侵蚀度，就是空气当中盐分的对建筑物的侵蚀程度大概非常非常厉害，非常严重。那么这件事情呢，想起来当年，现在就讲一下当年40年前这楼怎么盖的。这开发商开发了这个楼，还在旁边隔了一个 block， 还有一个大楼也是这样的，一块开发的，啊，说现在这个开发商会不会有问题？开发当中有没有问题？啊，后来这个各地这个当地的政府，啊，当地的政府对这个大楼的检查怎么样？还曾讲过是2018年的时候，曾经有结构工程师警告我说这个楼有问题，结构上有风险，但是呢，显然没有采取进一步措施。而且我也看到报道上有些讲的照片，照的那个楼水泥腐蚀开了，然后呢里头东西都能看到。水泥如果能腐蚀掉的话，它那空气进去就是空气当中的盐分，对于这个建筑物的腐蚀极其厉害，尤其是对里面的钢筋。如果这钢筋将来当年的这钢筋的这个防腐处理不严的不太好的话，那可能这么多年了，40年下来，可能那钢筋已经都被腐蚀掉了，所以这大楼会突然间就垮掉了。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希望美国这个工程界、建筑界这个建筑监理部门的人都能通过这件事情能吸取教训，啊，看看能够对将来的再盖大楼的时候，尤其在海边受这个盐分腐蚀比较厉害的地方，这大楼这标准应该怎么制定，应该有些新的考虑。
那你同意就是说杨先生的说法，就是说可能有开发商给媒体塞了封口费，让他们少报道，或者是这个降低报道规格。
这个不好
说。或者
说
你本人曾经给某个媒体，给西雅图时报发过封口费没有？
我肯定是没做过，我发封口费人家也不听我的，是不是？对，我觉得这可能性好像应该是不是很大吧。我觉得他们也报道，因为这几天说实在，这几天新闻每天晚上的新闻 ，NBC。CBS 这新闻晚上都是还投每什么前十五分钟都报道这事情，只是他没法滚动报道。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楼等早上起来大家新闻媒体到了现场以后，这个楼已经完了，就这个样子啊，就这个样子，你再报你也看不出什么东西。但是我同意鼎兄刚才说的观点，就是我觉得美国这次当地的政府的救援行动相当迟缓，这么长时间他们没有什么，我们没有感觉很有力的救援行动。你说你迅速搬开来顶上的水泥板预制板挪开，看看底下有没有生存的这个人的迹象，我看他们都没做这事，我不觉得他们做得很好。
嗯，是这个楼是一个说是一个波兰裔的加拿大人这个开发的啊，这个人现在已经去世了，然后这个生前呢也曾经被加拿大政府指控逃税，那么楼的设计师也去世了，所以现在可能追责的话，最后就追到这个楼的这个楼主，谁拥有这个楼，最后可能就要再一个，当然保险公司可能也会支付吧，因为这个美国一出这种事，第一个肯定就是说谁来出钱，谁来赔偿。是吧？肯定这些去世遇难者的家属都会要发动各种各样的索赔啊。好像这个楼是一个 condominium 是吧
？condominium 对，它不是
condominium
的
话，等于是大家共同拥有的，所以这个事还挺麻烦的。
业主
他要告的话，等于是对啊，但是要告自己，等于是吧？
对， 都是自己拥有的，它不是一个公司或是一个单位拥有的。
对，我在想问两位嘉宾，就是说因为美国比较少听到比如说大楼什么忽然倒了呀，或者桥什么车一过去什么压垮了，那就是这个可以四十年的话也不能算很久，你说八一年的房子嘛，那美国多的是了，是吧？八十年代的房子，所以就这种豆腐渣工程，是因为它工程质量本身有问题呢，还是说是因为外界的问题？就是说，那靠海边这个地基下陷了，我看了一些报道，因为有比较懂行的，好像就是说，跟靠海边也没关系，因为如果你在海边，你那个地基打桩的要求是很高的，你必须一直打到硬岩层上，就是你那个才能你才立得住嘛，你那个桩才能立在那个岩石层上，你不可能打了一半就不打了，那你海水在下面冲来冲去的或者泡来泡去的，你稍微沉陷一点，那不就不是一半楼就塌了。这个我也不知道到底这个是因为豆腐渣的这个工程的质量问题呢，还是说确实当地的地质条件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变化。
是的，四十年不算短了，当然这个地质条件变化我认为这个也有它的可能性。然后当地的法律是规定四十年是要整个检查的。那么我看了报道，这个楼通过了检查。
哦，
才通过检查。那么才通过检查并没有，
这麻烦了，这下政府麻烦了。
是因为他通过了检查，这个事情是什么人检查的，那肯定得专业的人呢，专业的单位来检查。那然后也没有提任何警告，这个楼就忽然现在变成，包括这个楼连到一块的那几栋楼都没办法，都不敢让人再进去了。现在旁边那些也通通都去收容了，都到收容所去了，所以他这个影响还是挺大的。
是的，是的。好的，我们现在先来放一段广告，然后再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好的，各位听众，我们现在回到我们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节目，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今天我们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一位是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 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就是迈阿密这个海滩的大楼倒塌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探讨这个是究竟是因为工程本身存在一定的这个豆腐渣这个问题。这咱们不能叫它豆腐渣工程吧，它毕竟也傲然挺立了40年了，是吧？这个你说它是豆腐渣工程可能还不准确，它但是很可能在当初施工的时候可能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这个还是要经过调查。但是从报道看呢，说当年是开发的时候，好像这个开发商是为了是早点开发还是怎么样的，就是说有人 指控他行贿政府的这个官员嘛。那么既然他在这个节点可以行贿，在下一个验收 inspection， 就是美国的房子不是每道工序都要 inspection 嘛，都要检查嘛，是吧？这个桩打完了，那得检查一下，然后这个钢筋混凝土这些，这个浇筑完了一层一层的，这种十几层高的楼的话，它肯定经历了很多道的检查，那么是不是这中间也有啊什么行贿受贿的事发生了，所以放宽了要求了，还是说完全就是这个？大自然这个的力量我们其实没人能左右，它慢慢的这个地壳就在下沉那一块，所以也很难说了，就是但是非常不幸的是住在这个楼里面的人现在看来，我想可能死亡人数得超过100了吧，这150个没有找到的人估计都埋在里面。哎呀，所以也是生命无常啊，我说睡了一觉睡得好好的，这个就第二天就忽然没了，你看。就顺便说一下，我不是这两天不是国内有个新闻，是浙江的一个什么集团公司的老板，
赵庆，
对，去机场，绍兴还是宁波？
不是，他
去机场，
本人叫赵庆，
啊，赵庆 ，OK， 对啊，接女儿从那个加拿大留学毕业回国了，你挺高兴的一件事，回国了，然后。是在孩子隔离期满了，去把女儿接出来，回家路上，就忽然一个打桩机倒了，那不偏不斜就砸到他们这个驾驶座这一排，快一点慢一点他都没事，
是，
你看，所以这个也是非常让人感慨万千，这个生命这么脆弱，所以我们大家都珍惜生命啊，这个。今天28号，还有2天3天就很快就到了7月1号了。那么来自中国大陆的人都知道7月1号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杨先生知道吗？
有报道看了一些了，党庆嘛，100周年是吧？
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个现在在苏联共产党这个。退出这个执政党地位以后呢，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执政的共产党，而且应该说可不可以说也是历史最久的，可能有的小共产党是历史更久一点。那个对于
没有现在世界上还有执政的共产党当中，没有哪一个比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更长了，现在执政的这个。
越共的历史也不短吧？
越共应该1940年成立的，不会比中共长。
是吗？OK， 那个现在国内的这个也是在紧锣密鼓的做各种各样准备庆祝中共成立100周年的各种各样的大的庆典啊，肯定都在筹备中。那我们在海外的人呢，也是。看的想的可能更多一点。我今天问两位嘉宾的问题就是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两位嘉宾对中国执政党的期望是什么，或者有什么期待没有？杨先生您先说。
对，因为我这个几乎就是生长的过程跟共产党都不直接发生关系，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感受。那么当然当我去了中国大陆之后呢， 正好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也的确看到了共产党的官员，共产党的组织是做了很多其他地方看不到的事情啊。当然这个最令人诟病的还是这个官员贪腐了，这个事情是始终躲不掉的。我今天还特别看了一个数据，从十八大以来，就是2012年到现在，不到10年的功夫，处理了这个党员干部啊，这个将近400万人。那这个是这个400万，很多，我想这个地球上很多国家都没有400万人啊。那么当然讲起来呢是8000万党员了，这个400万说起来这个比例就不算低了。所以呢还是对共产党的一个期待，就是对于这个反腐的这个力度跟教育，对，因为所谓的腐就是手上有权力的人嘛，那么对这些还是得不能松手了，还是得继续追责了，这个期待啊，有那么一天，就是中国的这些当家的，这些能够左右国策的，能够制定制度的人，后面没有压力，没有来自于海外的压力，哦，我一直认为共产党有。一直不断的有来自海外的压力，因为家属，因为个人，因为财产，都很多东西都不在中国，所以说他来自海外的压力他躲不掉。那么假如说能够把这个部分影响尽量的减低，当然不可能减到零了，像丹麦那样子啊，我看了那个丹麦30年最大的贪腐案就是75000块人民币的这个贪腐。当然中国共产党不指望成那个样，但是至少在对自己国家负责，对老百姓负责，这件事上能够做得更彻底一点。
好的，那个那我多问一下鼎兄，你刚才提到就是说在台湾跟那个中共没有直接的这种关系，但是你们在台湾的时候，当时台湾的执政者是怎么样对台湾的老百姓来介绍中共的？是不是说还是像早期那样啊，共产共妻，就是说青面獠牙，还是说就是有什么其他的不同的说法？
这一点哈，真的回忆起来哈，这个共产共妻这个是一直国民党在宣传共产党的时候都是这么渲染的了，那么正常点大家也都知道，那个都是有点政治的宣传，但是的确没有看到特意的强调共产党的贪腐。那么根据我个人去中国大陆的经验，我也真的相信在90年以前，共产党的贪腐只限于少数人，不会有这么大的这个群体都归到这个贪腐的这个集团里面去了。因为我就我个人的例子，我曾经为了买一块地，我给一个镇政府啊，那么就是主办的人了，我们认为是也是希望那个手续方便一点，价格低一点，我送了5000块钱，在92年的时候，他竟然退给我3000块，他退给我3000块
啊，
那么
他退一部分，收一部分，这挺有意思。
因为他说超过2000块就犯法了
啊，
我也很纳闷，怎么退给我？哦，后来我了解，当然，他既然这样说嘛，那我们分几次送也可以嘛，就一次别送那么多嘛。但是换言之，也就是说，这些人心底里面他还是有个界限的。不像现在的人哈，像我们以前在90年代的时候，都是什么有事儿啊，你找了找这些主管都研究研究嘛，就是烟酒嘛，你说直接拿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去做一件事情，那是不可想象的，那个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这一路走下来，的确，因为
这个权利造成人腐败嘛，然后看到民间的这些老板，就是这些不管是这个央企国企或是个体户都富起来了，这些当官的当然心里不平，是吧？当然心里不平。所以这个我认为这个主要的是看，还是看这个执政党，就是共产党，他这个决心，你知道，不能够拿贪腐治理贪污来当作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他是真的要让人感觉他真的有心把这个贪腐消除，那么还是可以做到，只是要假以时日。
嗯，好的，亚光有什么想法？
我在想，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到现在100年啊，前27年就是说属于没有执政，后面七十一年前29年属于没有执政，28年没有执政，后面这个72年是吧，是属于执政党。从人类历史上看啊，就是尤其人类近代史上来看，一个政党能执政72年，这相当长的时间。我不知道是不是创了世界纪录，是不是像西雅图的今天的温度创下纪录了以来，是不是创了纪录？我觉得好像是啊，应该是很长时间就没有连续执政这么长时间，应该是一个，应该是相当的长的一段时间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呢，一定是说，中国共产党做了很多不错的事情啊，才会这么一直执政下去啊。这个虽然当中也有一些走过一些弯路，但是呢，基本上还是这个做的事情呢，还是得到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拥护支持的。那么现在看起来呢，已经执政了72年，成立了100年，啊，无论从一个人来说，如果活到100岁，那是这个老人了嘛，是吧？这个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啊，执政72年，那就是当压做主做了72年，就是你管一个国家，管理国家管了72年，也有很多经验，应该值得总结。那么，如果像中国共产党如果想继续保持这个执政的位置，继续啊这么做下去的，那就一定要有一些这个怎么讲呢？咱们要是有些变化，有些革新呢，有些往上走，对吧？你现在看你2021年。的共产党和1921年的共产党有很大的不同了，应该是很大的不一样的，是不是？不论从组织结构，不论从规模，不论从他们做的事情，都有很大的不一样。那我可以说，如果说，共产党再往下走150周年的时候，看看那在150周年的时候，那时候，那中国共产党和现在2021年是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有可能很大变化，是吧？就是说，这个人们，一个国家也好，一个政党，总是要在不断的向前走，向前发展，啊，是这样的。总结经验教训。
好的，好的，好，谢谢两位嘉宾。我们现在又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再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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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好的，各位听众，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1年6月28号， 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广告前谈到的话题呢，就是讲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那么两位嘉宾都发表了非常好的感想。杨先生讲到就是说中共这个最近几年在加大反腐力度，那么这个差不多18大以来将近查处了将近大概400万人，那对于8000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个占了5%吧，就5%的人都被查处了。那么杨先生也讲到，就是说反腐是好的，但是不要利用反腐了，把反腐当成打击自己这个政敌的一个工具，而是应该就是说就事论事，你只要是触犯党纪国法就应该处理。那么亚光刚才讲到就是说中共的这个执政70多年，这个成立100年，那么70多年是确实很长的历史，能执政这么长时间，说明他一定是做对了什么事儿，这个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否则不能持续这么久。再一个就是说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和2021年就是已经大不相同了，从人数啊，从这个地位。对，我觉得说的都非常好，我也发表两句感想。一个呢就是说刚才就鼎兄讲到的这个反腐，我觉得反腐也是非常应该，因为你有腐不反，那不是等于这个看着有病不治嘛。但是我个人也觉得就是说，如果因为我今天看了就是那个一个报道，可能也是杨先生刚才看到的这个报道里面讲，就是说查处400多人，他里面有一个人说的话，他说如果一条河里面有2只鱼死了或3只鱼死了，那可能是鱼的问题，有一大片鱼都死了，他说这可能河水有问题。那么我是觉得可能河水是有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中国国内的政治生态，或者说中国共产党它存在的这个政治生态是有问题的，就是说权力呢没有获得很好的监督。当你有没有不受监督的权力的时候呢，那当然很多人他可能就控制不住的，他要这个来测试一下法律的底线啊，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权谋利谋色，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事都来了，这个在国内就非常普遍了，已经变成。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要彻底的这个，或者比较彻底的来根治贪腐的问题，还是要在政治体制上做比较大的改革，让权力获得监督，这个否则呢就光靠人的自觉性，我觉得人的自觉性它是比较难以靠得住的，短期可以，时间长了你不去做这件事可能你就没法在这个位置上待着，有比如说那左邻右舍都看着这个人怎么搞的，都不拿钱我们也不方便拿，都把他弄下去算了。所以要去刚才鼎兄讲的是你说丹麦还是什么样，说最多贪污的是多少钱，几万人民币还是几千人，
对，
那他你说他是因为就是因为他们人的觉悟高吗，我觉得也未必，其实人性到哪都一样是吧。美国人如果他美国官员如果他觉得我拿这笔钱可能没什么结果，我看不少人也会拿，但是呢他不敢拿，他为什么，他这个监督太厉害了，他被抓到的这个代价太大了，他不值得。所以我们怎么样要能够确实把它落实到就是通过制度，你贪了，那一旦报道出去你就下台是吧。那时候西雅图市议会是90年代还是零几年，那个当时这个叫什么这个脱衣舞门的，就是一个脱衣舞厅的老板，他就想游说市议会的几个议员让他们同意给他扩大他的停车场，然后就是他那个停车场在市议会那个每次都通过，他们要改他的那个土地使用，结果就花了点钱请人吃饭，吃了什么汉堡，那么这个吃饭就被揭出来了。再一个就是他又承诺给这些人就去拉选票，然后其中有些做法也是触犯法律。 最后涉及事情的几个议员辞职的辞职，这个宣布不再竞选连任的不再竞选，基本上都离开政坛了。
嗯，
你说他们得到什么呢？其实没得到什么，就是因为他做了一些事没有严格按照规定做，那么被媒体揭出来。那么这个事在国内那就根本就不是一个事儿，我吃你个 hamburger 算什么，我大鱼大肉吃了可能都没事儿。
是，
而且媒体也你也不见你不见得能报得出来是吧，一个地方的媒体他媒体也不独立，也就是说你能报一个当地的这个政府官员吗？你还没报呢，那总编就想把你掐死，总编不掐呢，宣传部也在这把你掐死。所以呢它结构上存在一定的弊病，这个弊病不改变呢，这个反腐呢就是这个贪腐人员他会前赴后继，是，所以如果说100周年有什么期望，这是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希望能够看到中国的执政党能够勇敢的、有责任心的来推动政治改革。这个当年80年代末的时候，邓小平试图搞过，但是因为经济改革弄得轰轰烈烈嘛，很多人说，那你政治体制改革你不弄吗？哎，他说要弄要弄。弄了几个方案，赵紫阳他们搞了也设计了一些东西，最后那个时候党内可能还是有不少人也是保守势力也比较大吧，就是说不能弄，邓小平自己也没下决心没弄。后来就是六四以后呢就更不敢弄了，觉得这个怎么弄啊，然后全民那么下面的人也不敢弄了，觉得你看六四对不对，你瞎闹了以后这个被压下去。所以刚才鼎兄说90年代之前还没什么贪腐，90年代之后为什么，我觉得大家都觉得算了，政治别过问了，都去挣钱嘛，都去捞钱嘛，可能这个也有一定关系。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对这个中共的这个未来的一段时间的希望吧，就是能够把政治改革搞起来，这个其实对中国老百姓有好处，对执政党自己也是有好处的。再说细一点，可能对执政党的领导干部也是有好处的。这个自己搞改革，啊，或者自己这个实现权力的这种平衡转平比较顺利的转移，比这个其他方式要好一些吧。这个说到权力呢。最近还有一个新闻，就这两天，就英国有一个大臣，
那卫生大臣，
卫生大臣是吧？
卫生大臣，他就是搞防疫的。
对，卫生大臣跟他的老同学，这个老同学，这个看来两个人在同大学的时候，是不是就互相有点会彼此有感觉？他反正就这两年就把这个老同学给拉到自己的这个部里面，然后担任的职务，先是不拿报酬，后来又开始拿报酬，然后看报道说是那个卫生部的官员，那些工作人员就说，哎，他们俩形影不离了，那就说这两个人已经有点问题了。但是曝光出来就是说他们俩在办公室里这个亲热的时候，怎么就被一个监控设备给开拍摄下来，然后传出来。现在卫生大臣一开始说不辞职，后来压力太大了，也还是辞职了，是吧？
辞职了。现在新人选都有了，原来的财政大臣现在来当卫生大臣，是。那么
我看了很多评论，就是说，这个是他们是在这个部长的办公室里吗？部长自己的办公室里吗？
说是在走廊。说是在办公室的外面走廊，说是在这个等于是这个烟感器啊，还是就是在消防设备里面装了有那种针头摄像，
啊，
就把它拍到了。但是我是这么看，当然也有人说了，这个就是跟中国也扯上了嘛，就是说只有中国会在人家的这个办公室里面，或者是在这个。安这些东西啊，
中国要搞这个大臣干嘛？
我认为，这个都是瞎扯，是吧？中国花了那么真的要，万一是中国做了，花了那么多的功夫，就为了拍他一点绯闻，然后就把自己的这个好不容易装进去的这个东西就曝光了。这个东西一旦曝光了， 就没有威胁力了。那么他为什么不拿了这个东西直接去威胁这个大臣？很多事情这个大臣还必须要将就了，所以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那个说是这个事情都往中国身上泼脏水，说这个因为中国的这个监控设备做得好嘛，说是这个肯定也是中国弄的啊，在这个我认为是瞎说。
嗯，
就是这件事情还有一点，就是说我除了你们两位刚才讲的，我都同意啊。
嗯，
这个还有一个看点点，就是说明什么问题？说这大臣就辞职了，压力一大就辞职了。辞职了说明什么呢？就是你的大臣其实谁来干都差别不大，不是说就非你干不可，别人就干不了，别人去干可能比你干得更好。所以呢，如果你自己做一些事情有点不太检点啊，感觉叫让人家英国的民众感觉不舒服，你就辞职下台就自己走人，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做法，很好的习惯。我觉得英国有这种习惯很好。我刚才讲了，我们希望中国能有这样的事情啊。你有，如果说你有一些，不一定说你非要造成什么很大的损失了，说啊，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比方说那个甘肃那边那个马拉松跑啊跑步死亡了多少人了啊，你这时候你才处罚这个行政官员，处罚这个。党政官员没必要，你弄出什么丑闻呢？这让人大家感觉不舒服，对你不信任，你就上岗下去算了，也没什么了不起。因为你那干部你不做了，你那市长不做，别人来做，也做了可能比你还更好，至少做了比你差的概率并不大，是吧？就是说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必要，就是说谁离不开谁不行了，没那回事，谁都可以走开。你要是有丑闻出来，你就该走人走人。因为这个丑闻叫我感觉，你说他对英国老百姓有什么损失吗？没有。对英国的这个国家的利益有什么损失吗？也没有，就他们俩个人的事情，为什么下台走人呢？就是因为老百姓观感不好，老百姓感觉不好，你就走人算了，那就他就下来了。那么能这么轻易下来就能换个人上去，说明这个位置其实很多人都可以胜任。同样就是说政府官员很多，不管是美国也好，英国也好，还是中国也好，那政府官员那个位置很多人都可以胜任，不是说非某个人不可。
是的。
我觉得应该中国应该向这个学习。你的政府官员、党政官员不必非是说你犯了很大的错误了啊，怎么你才下台？你叫人感觉不舒服，你就可以走人嘛，因为别人也可以上来嘛，是不是？
嗯，是的。哎呀，前一段时间看到有一个可以说是个段子吧，他就是说，列举了中国几个很大的城市还是省份呢，就是说那个就是第一把手就是书记，是市委书记还是省委书记，就是一直没任命，可能空在那儿，然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了，估计可能是幕后这个权力的安排还没有谈妥吧，就是说你的人去我的人去啊，反正很长时间了，那么就网民就开玩笑了，说你看这些城市一把手没有这么长时间的城市运作的也没问题，就干脆就别任命那个什么书记了，你没那个书记他也没问题。所以这个亚光跟你说的一样，这个部长呢可能你换了其实可能也没事，谁干都
换了换了。所以我就觉得中国的政治就应该讲什么，不要特别保护那些干部，说啊这个干部怎么要保护啊，怎么好不容易培养的一个什么人怎么要保护，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培养的人多了，能干在他这个位置上，能干他这个工作的人，德才兼备的人多了是吧？是不是？
对，
就是如果说这个官员有什么，你不一定非要等到你犯了严重错误，给党和国家造成很严重的损失后你再下台，那这就太晚了。你感官不好就走人，这个也可以，感官不好就走人，让老百姓心里不痛快，你就可以走人嘛。
这个亚光你提的这个我估计短期内还不能实现，这个跟我刚才说的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实现
有关系，
做完之前你这个是做不到的。因为为什么呢？你说让走你走的这个人是，但是他人都是有派系的，为什么凭什么让我的人走，那你的人走不走，是不是？这个而且 我少一员大将，那我的势力我的实力就会减弱。这个
你少员大将，你派员中将来算了，不行的是派个小将来也行。这个这些大将就换个中将，很快就变成大将了，小将很快变成上将了，这差别都不大，就没必要非要保住。
对，他有一些保护嘛，这个保护当然
中国的政治很重要，它就是保护这些一把手二把手，保护太多了，
官官相护。
啊，其实真没必要，真没必要。
对，当然讲的比较冠冕堂皇，比较好听了，就是说，哎呀，这个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啊，这个要给我们的这个干部要这个这个改正，这个重新这个做人的机会啊，就是说这些很多。但是我觉得里面还是有很多其他的考虑，这个没有真正的从这个就是确实从这个老百姓的利益来想吧。就是说你如果确实有问题，那就换人嘛。就确实中国人才也多，干部也多，那个能干的人也非常多。这个咱们不是有句老话嘛，这地球离了谁都转。
对，
那个所以但是呢现阶段可能确实不容易做到。这个我们还有两分钟时间啊，我觉得我看到一个好消息，我要跟两位嘉宾分享一下，就是说他们最新的统计在那个五月份吧，上个月99%因为新冠发病去住院的人都是没有打那个疫苗的。换句话说，这个打了疫苗的人他就没什么事，那看来就是说疫苗的作用还是非常大。那在此我们也再鼓励一下还没有打疫苗的听众之间，还没有打疫苗的赶快去打。
现在打疫苗还有很多的这个优惠，都有奖赏。我有从台湾赶回来打疫苗的夫妇，两个夫妇去 Walgreen 打，然后一人拿了25块的这个购物卡。
哦，那不错嘛，
白送的，
那挺好。好的，那我们时间到了，感谢两位嘉宾。希望大家在这个高温酷暑期间呢，多加保重，注意这个健康防暑吧。谢谢两位嘉宾，
谢谢，
小南，
谢谢，
顶顺
南。再见。
好的，
各位
亚光再见，杨先生再见，各位听众再见，晚安。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